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有啊，
有没有大喜乐啊？平安要加上大喜乐。今天用一点时间来分享我最近思想的一些内容。这个题目是"旷野中的救恩"。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个题目？我 Google 了一下子，洋人怎么讲？好像没人敢讲这些事情，
对吧？
呀，很奇怪。这题目想想好像不太对，所以我就改了，"救恩中的旷野"，哎，好像也有点道理。然后又把它改回来，旷野中的救恩，改来改去都有道理，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神学道理，也不是什么一个说法，也不见得是一个什么亲切的东西。我是觉得我们救恩大家都懂，好像懂来懂去，好像缺了什么东西，所以以至于我们在救恩中间没有得到大喜乐，那么也没有得到大成功，好像就一步一步的，一天一天的过去，好像变成一个信宗教的、进教会的一种习惯。这个是蛮可惜的，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他有很大的希望，对我们有很大的希望。这个要从怎么讲起呢？一个救恩要成就以前，这个神要很多的准备。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神准备我们的救恩，我们以为救恩就是神叫你弄来就有救恩了。其实不是这样。想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等了400年，神都没有救他们。400年，那个时候，埃及这个以色列人已经是呼天救地了，叫地的，神还是没有办法。想当年，在耶稣时代。从旧约到耶稣出生也是400年，神没有吭声，也没有先知，也没有跟他们讲话。那神在干什么呢？也是在等待，在准备。因为神救恩是一连串的一个很好的计划，不像这个俄国打乌克兰，那没什么计划的，冲进去就乱七八糟了。我们的神绝对不是做这种事情。他要做，一定要做到成功，所以他这个400年前后就做了很多的准备，比如说神准备摩西，神也准备约书亚，神也准备施洗约翰，神也准备耶稣基督，这些事情都要翻，要需要时间的。所以这个有时候你从旧约跟新约比较起来，想想看的话，这个神400年。中间没有任何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准备，提醒人的话，但是救恩就从400年以后开始，蛮有意思的。那么在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神开始他的救恩，这位神就叫做耶和华，他开始他的救恩。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在这段圣经里面。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我读给各位听。这个腓立比书是保罗大概在西元后62年写的，他在罗马的监狱里写的。那么5年以后，就是西元后68年，他又写了提摩太后书。那个时候就是他快要离世的时候， 所以他六年前跟六年后这两个写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差不多的。但他心情写的时候，他在《腓立比书》说第二章第十二节，读给大家听。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这里，你们那里，就是做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要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有一句话我是觉得蛮有意思的，这里保罗提醒他们，你们要战战兢兢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我们不是希望说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吗？就是因信称义吗？都是神做的功啊，我们得救我们还做什么功呢？因为很多人在挣扎，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做功就可以得救，只要相信就可以得救。那么雅各书也说，信而没有行为的是死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雅各书是有点问题。我们以前东区教会有一位弟兄跑来说，你们知道吧，雅各书不应该在圣经里面，因为圣经说的我们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得救了也不是神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我们接受就行，所以我们不需要做什么任何的功夫。那么说你们这个雅各书啊，以前好像有一阵子这个编圣经的时候不想把它编进去，后来又把它编进去了，所以这个你们要注意啊，不要这样这样子太鼓励弟兄姐妹做成得救的功夫。但是我是仔细去查了一下，我中文也查了，原文也查了，英文也查了，这个原文应该是这样讲，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各位啊，要你们自己做出你们自己的救恩，而且做的时候还要紧张 trembling， 还要有充满了惧怕。天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救恩就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你们要说，凡你们所做的不要发怨言，也起争论， without murmuring， 不要啰嗦发怨言，也不要起争论。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了自己的救恩做的事，各位请不要发怨言，也不要起争论。这个争论英文叫做 reasoning， 就是不要讲道理，他说我对了你不对，所以你不应该这样子对我，因为我对了你不对，不要讲这些事情。教会就是要顺服，就是这个腓立比书讲的这样子。那么我就想，这一段话不是保罗糊里糊涂就写出来的，这是他在信主，这保罗信主，从信主到去世一共30年，他服侍主。那么在30年中间的一半的时候呢，他写了腓立比书，在最后再等到5年以后，他也写了提摩太后书。那这两个书里面，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你们呐、你们的信心，就是我对在神面前的奉献的祭物，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们对保罗来讲，它是一个祭物。”他说：“我如果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他说，假如我这个人是一个把我当作一个祭物，把我这个祭物就是一杯 祭神的一个一杯酒，把这个酒倒在呈坛上，我也是喜乐的。虽然我自己是牺牲了，但是这个我是喜乐的，你们也要喜乐。所以他就很看重我们这段经历，就是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各位弟兄姐妹，我想救恩啊要搞清楚，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救恩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很复杂又很简单。一般来讲，救恩可以分三步。第一步呢是出来，就是说，哎，这些在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救他们第一步就是让他出来，没有出来以前啥都别提，不可能救的。要救就是拉出来，这个救恩才有希望。那么这一步拉出来的希望，那么这边这些奴隶呢是没有能力的，他们没有办法的，这完全是靠神的能力。所以第一步拉出来了，全部是神的工作，你自己没有办法能力的。那么同样的，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因信称义，这个是神把我们拉出来。从什么地方拉出来呢？从世界拉出来，从魔鬼的捆绑里拉出来，从我们自我的骄傲里拉出来，从我们自己做王的这个心愿拉出来，从我认为自己都是对的拉出来，从我这个黑暗的地方拉出来，从我的罪恶里面拉出来，这个叫拉出来。这个拉出来这一部分神自己做的，所以我们因靠着信就可以被他拉出来。那这一步呢是灵得救，但是我们身上是拉出来了，但我们的个性还是老样子。拉出来信神了，灵性恢复了，神的事情我也懂了，我也可以学习神的话了。但是呢再学习叫他做得救的旷野。旷野有什么东西啊？各位，旷野没东西的，旷野就是石头，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旷野有路吗？没有路的，旷野连路都没有。所以我们到了旷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说完了完了完了，神如果带我们到旷野不是就完了吗？那就表示神把我们丢在那里自生自灭吧。旷野有什么？旷野没东西，旷野没东西。那你仔细想想，旷野有什么？如果你跟到旷野里面，哎，以色列人进了旷野，第一个就玛纳有东西吃。哎呦，玛纳这个伟大的东西啊，是生命的粮。哎，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粮，玛纳。那旷野还有什么？还有活水，从磐石里出来的水。这个活水就是生命的水啊！哇呀，这个如果我知道旷野里有活水有玛纳，我也要去啊！这个旷野太好了。旷野没有路，但是有云柱，有火柱带领，也是神亲自带领。那旷野里面好东西好像比世界多多了。世界上有什么东西啊？世界上没什么东西。旷野没东西但是有东西，世界上有东西但是没东西。旷野里有耶和华同在，耶和华只有在旷野里跟你同在。所以我们常常要注意到我们属灵的经历的时候，有的时候在旷野里，那旷野里还有别的东西，有孤单，有黑暗，有痛苦， 有饥饿，有饥渴，但是旷野里有主的同在，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没有的，主就加添。所以旷野里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但是很多东西我们有，这些东西在世界上找不到的。所以我们在旷野里面就是真正的可以学习很多很多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如何追随神，如何追随，在旧约里追随是耶和华，在新约里追随耶稣基督。那就所以旷野实在是一个好地方，如果没有神的话是个糟糕的地方。那么旷野里面还有更好的玩意儿，不知道你们旷野里面有会幕可以敬拜神。很抱歉啊，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那么多东西都可以享受，但他们没有会幕，他们没办法敬拜神。旷野里神也赐下律法，生命的律、诫命、律例，规规矩矩的建立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法度。旷野也是神也赐下诫命，所以你在旷野里面你知道如何为神而活，你知道人活在世上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旷野，魔鬼说你没有东西吃，你只有石头，你把石头变成饼吧。耶稣基督马上就说了，人活了不是单靠食物，就凭这一句话，耶稣基督这句话就毕业了。所以不到旷野你就做不出那种话来，那旷野就是我们生命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旷野啊，有太多东西，太好玩了。那么旷野你做什么呢？学会了顺从。我们不到旷野不会顺从的，你要在这个伊萨夸的这个西雅图这个忙忙碌碌的地方，在这里天天忙来忙去忙来忙去，能顺从什么呢？你大概就顺从对了，赶快去买，顺顺顺，今天推特就 on sale， 赶快去买，顺顺顺，你顺从这些 commercial 的东西，你不会学习到顺从神的。只有当你在旷野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只有顺从神。所以旷野有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它的问题就是好处。比如说旷野会困住你，让你找不到路。出埃及记法老说，以色列人在地上地中找迷路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别人从旁边看我们是被困住了，但是我们在旷野的人知道神会带我们出来。在旷野里我们学的东西都是新的，不论是神的律法、神的带领，不论是神的东西，神用苦难来训练我们。所以我们当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常常要想，我现在能不能够超越苦难。如果这个苦难不在旷野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胜过，因为神不会带领我们胜过这些，只要在旷野的时候神会带我们胜过这个苦难。在痛苦中我们也学会顺从，而且旷野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要你忘记忘记忘记忘记你在埃及的那个享受，他就忘忘记记忘光光，就是埃及学的那些小学你都要忘记，因为神的学校比那些小学还重要。而且在旷野里你至少 他追随神，因为你不追随神，你就没地方跑，你不知道怎么走，所以旷野就是一个神给我们一个学习的学校。这个是旷野，实在是太美了。以前我听到旷野，我就哎呀，好可怜，神把以色列人拉到旷野，叫他们饿得半死，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干嘛呢？那么像最近，如果要去迦南的话嘛，两天三天就到了嘛，为什么在旷野里给他转个40年呢？这个我一直想不通，不晓得各位想通了没有？40年也不是个小时候啊，40年里面一半的人都死掉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没想到这个旷野，神为了这个旷野真是用心很良苦，他在旷野里面训练出一堆一个军队，这个军队就是耶和华的军队。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是拖家带小，这个什么文盲，就是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就是一些只会打工的，不会做什么的，在旷野40年，神把他训练出一个军队。这个军队啊，就是在民数记里面神一直把他们所讲说是这是我耶和华的军队，这个军队将来要为我征战，我的训练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旷野里面有，旷野里面还有什么？有摩西，摩西是一个我们的领导，旷野里的名摩西的领导也蛮有趣的。这个大家听到摩西说这个，摩西说这样，好像摩西每句话都是非常的正确的，因为摩西每句话讲的都是神讲的，神每次都晓谕摩西，你给他们这样讲，你也给他们这样讲。所以神的话一句都不能打折扣，不能打折扣，包括所做的、行的、吃的、喝的，什么规矩都是很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摩西很忠心的跟随着神在那里40年。摩西40年。在埃及皇宫40年，在旷野，然后再回去80岁的时候回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再花了40年在旷野，一共120岁。到120岁的时候，摩西说：“我年纪大了，我走不动路了。”神说：“很好，很好，你就别进去了。”神就说：“你就在死在这里吧。”那摩西也蛮伤心的，我忙了那么久，120年，为神工作，神这么惨心，心硬，就把我丢在这里，说我们进去了，你留在这里死吧。妈妈，各位有什么感想啊？我也觉得摩西应不应该进迦南呢？哎，赶快举手。应该进啊，按照他的贡献应该进吧。对啊，既然他是领导的话，他不进别人怎么进呢？是不是应该都要进迦南吗？大家仔细想一想，从头到尾神就没有要有摩西进迦南，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这样想过。要晓得为什么神在旷野里面训练他的军队要搞个40年呢？你搞2年不就得了吗？为什么搞40年呢？神自己说，我要把我这些带出来的，从埃及带出来的以色列，要他们把埃及的东西通通忘掉，他们要不忘掉的话，他就死掉，你们一个都不会带到 埃及的东西一个都不会带到我新天新地去，一个都不会带到我的牛奶与蜜的地方。所以神就让这一批从埃及来的这些年长的人，他们脑袋里想的，神是很好的，我要跟随你，但是前面的路啊，恐怕很不太舒服，我还是回埃及舒服一点。每天每天都在思想我回埃及舒服一点。所以这种观念，神说我不要这些人，这些人不能够进我的国，这些人只好倒闭在旷野。所以旷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你们倒闭。你不要以为进了旷野一定成功，倒闭的机会是 50%。 你要么成功，要么就倒闭，没有别的选择。干嘛要倒闭呢？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倒闭才能除去。像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我们的老毛病去不掉的，除非倒闭。但是神也觉得很可惜，倒闭了吗就不能救他了，所以我们不能倒闭。那怎么不能倒闭？一直一次一次砍，用刀子砍，用刀子砍你的老毛病，你这个坏处，你这个坏脾气，你这个东西，你这个坏，一般都是坏脾气了。坏脾气就是自我中心的人，就是这种东西。神在旷野里面一刀一刀给你砍，砍到你死去活来以后，终于有一天你说行了行了，我现在不跟你讲道理了，我亏就亏吧。那这个时候你就成功了。所以神在这段阶段里面，一定要把我们这些人的这种过去里的从罪带来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啦，或者是不好的一些的想法啦，还有这种做法啦，都把它除去。这个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非常困难的。所以在这个旷野里面，我们经常是发怨言，我们反叛神，我们试探神，神就用各样的瘟疫、地震、诅咒、灭亡来整我们。所以各位，我们现在的美国大概也是在旷野中受到神的瘟疫的惩罚。但是我在 Google 来 Google 去看看各教会怎么讲，我还没有见到一个教会说请大家一起祷告，一起 repent， 一起求神保护我们，因为我们要忏悔我们自己的罪，没有一家教会这样讲。看来这个疫情是一直下去不会停了。对，不是认罪悔改就嘴巴用了一样，而要有行动。你是在你的瘟疫是发生在旷野里面的，在旷野里面你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救了，你只有从神那里得到恩典，没有别的办法。现在所有人都在世界找办法，找疫苗啦，是这个啦那个啦，什么办法啊？不戴口罩啦，戴口罩啦，弄这个弄那个啦，花样百出都没用。他这个病菌啊一直在变一直在变，当你觉得好的时候他就变得坏一点，当你觉得坏的时候他就变好一点，把你玩得死去活来。你以为成功吗？不行的。我认为马上华盛顿州就要口罩拿开，我就赶快把口罩套起来，还加了两层。我说你一拿开，马上那个细菌就 double 的厉害，马上医院的人就忽然增多。我们这些老头子不要开玩笑，恐怕要三层口罩，再加一层一桶，加一层塞的。 然后回去洗手，然后再喷这个那个，这个我要五层防御，当你们口罩拿开的时候，我要五层防御。我晓得神的瘟疫没完没了，直到你一天，我们要忏悔，忏悔，我们要向神认罪。如果没有这个事情的话，就没完没了。这个诅咒灭亡都是在旷野里发生的，旷野有成功也有失败。好，现在我们再 summarize， 我们旷野里救恩是哪一类救恩？就是在旷野里面我们会长大更新，成为耶和华的军队，然后呢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在旷野里面亲眼看见试验和神迹大奇事，这是耶和华在旷野里给我们看的。然后耶和华在旷野里面也会给我们看，教导我们怎么样服侍，怎么样子献祭，怎么样与民认识神，怎么样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我们旷野。你看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圣经上神用的人都用过旷野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约伯，约伯是神用的忠心的仆人。约伯自以为他侍奉神不错了，但是当苦难来的时候呢，约伯就被打倒了。所以约伯经过那些苦难以后呢，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人经历了旷野，他就成功了。雅各，雅各在母舅拉班家里侍奉了20年，而且他说，你看20年受尽寒霜，不得或也睡着，我曾是这时候为了你的羊群服侍6年，又10次改了我的婚嫁，又是你又骗我把我的女儿要嫁给我，又不嫁给我，我就弄了半天。他说，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就责备拉班。所以雅各也有他的辛苦的旷野。然后看约拿，约拿神叫约拿去传福音，约拿不干，让他不干呢就跑了，跑以为躲到跑到哪里去了，跑到西班牙去了。约拿原来是在这个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跑到西班牙了，跑到三分之一个地球，那神把他抓回来，抓回来了，他还是不顺服，不顺服呢，那就对不起了，神就把他叫一个鱼把他吞下去了。好了，他进了鱼肚子里以后呢，就乖乖的了。他进了鱼肚子里呢，3天3夜，他就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把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的心在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哎，这个时候想念耶和华了，原来是在躲避耶和华的，他想念耶和华了。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到达你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那个亲爱的约拿被鱼肚子吞了一阵子以后，他就改变了，耶和华变成他最亲爱的人。你看这个环境，这个旷野的环境多好，可以改变一个人。那么扫罗呢？扫罗也是，扫罗一信了见了主，然后就爬到地上，眼睛瞎了看不见， 三天看不见，也不吃也不喝，这三天他干嘛？这三天他等于在地狱，在旷野里面，什么都不能动，想的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谁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叫我干嘛？为什么是又是我选到我？所以呢，最后保罗三天三夜，旷野里面也是如此。所以每个人都有他的旷野，在他的旷野里面，他得到最大的就是他在神面前的长进，就是他认识神，越来认识神。约伯认识神，雅各认识神，这些人都很厉害，都有自己有本事的。原来不相信神的，要躲开神的，要逃离神的，给他摆在旷野里面，他就马上，包括保罗在内，他自以为了不起，可以厉害，基督徒，神给他旷野，他就顺服。所以旷野是我们顺服神、学习神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旷野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呢也不是没有好处。好处就是在这里我们真正的遇见神。所以我们时常基督徒们啊，很清楚的一定要自己知道什么时候你在旷野，在旷野得到最大的困难的时候，就是你能够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候，就是你能够见到神的时候，就是你能够学习神，一同共处成功的地步。所以这个旷野这一步的救恩是我们必须经过的。我跑来一看，我说这个台下面是一排，中间一排，上面一排，也是三步。你要进来，现在这里我还可以讲讲道，上面爬不去了，上，但是上面是耶稣基督的位置，不能上去，对不对？所以这个走路就是也是三层，灵魂体三步都要得救。我们第一步因信称义，就是灵得救，魂呢还是自由自在的，高兴干嘛干嘛，高兴骂人骂人，高兴不开心就不开心，高兴反抗就反抗。等到有一天我们魂在旷野里被神对付了以后，那个时候我们都看到了神的伟大，看见了神的作为，就是完全顺服。那么这个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保罗最开心的地步，就是我们一同喜乐。这个喜乐只有在旷野里面可以得到，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个旷野。在最后的结论，在《生命记》里面六章第二十，《生命记》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章典章是做什么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眼前将重大可怕的神迹奇事使行在埃及地和法老并他全家身上。六章二十三节，将我们从那里就是埃及领出来，要领我们进入他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的地方，把这个地要赐给我们。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能常得好处，蒙他保守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们 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的诫命遵守遵尽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就说，问儿子问你，干嘛我们吃过这么多苦，在旷野里面出来这个这么多事情呢？你要跟儿子讲，就是这个地方，就是神领我们出来，然后把我们训练成一个军队，然后把我们成为一个神的精兵，好像我们可以得到好处，这样子我们的他的生命就可以我们得到神的一切的诫命遵守，这就是我们的义。我们的义不是因信称义，也要遵行经守，在旷野里面做成了我们的义。我们的义是这个义，是最最享受，不但保罗享受，我们最享受。你想想看，我们自己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那是最享受的。如果是接受一个耶稣基督做成的功夫，我们还没那么多享受。我觉得哦，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感激的，但是我们不会享受，直到我们自己做成我们自己该做的救恩，就是在旷野里面吃过这么多苦，能够学会跟随我们最最快乐的一个救恩。所以这个救恩的这个过程，大家可以慢慢思想，因为我们有一辈子的路可以走在这上面。江湖里，在旷野里面开江湖不是那么容易的，走的什么路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们一步就是一步，一步就是一步，一步成了就是成功。所以谢谢主，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个机会很快的成为主的精兵。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知道你的期望实在是很高，你要救我们也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们这些罪人实在是有很多的污秽，常常埋怨，我们常常反叛，我们也不愿意跟随主，我们也不认识主，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学习。但是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旷野，旷野中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跟随主，我们只有跟随主学习，只有跟随主学习一切的难处，从难处中我们从主那里得到信仰，困苦中我们得到喜乐，我们一切的主要答应给我们的好处都是在旷野里面得来的。我们谢谢你这样的安排，不能够想象主的丰富真是如此的大。想感谢靠基督的名，阿们。